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的讲题是欠债的人。那在华人的传统里面有一个禁忌，就是千万不要欠债过年。我小时候就常听我妈说，过年前一定要把借来的物品或者钱还回去，不然接下来的一年你都要欠债，而且你会倒霉一整年。小时候的我还没有信主嘛，听了这样的教导，那在过年前我就会很认真的想，我有没有跟同学借了几毛钱忘记还的，或者我会检查我的铅笔盒啊，我的书包，看有没有拿了别人的笔啊、玩具啊或者作业本忘记还给人家的。所以我从小就有这样子的观念，就是不要也不可以欠债过年。那长大之后呢，我发现华人还很注重一种债，那就是人情债。华人文化中非常强调知恩图报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观念，意思是你得到别人的帮助、恩惠、好处，你要懂得回报于别人，就算只是收到人家一点点小小点的恩惠，以后也应当加倍的报答。或许因为这样，很多人不愿意也不喜欢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恩惠，因为很怕欠下人情债。在当欠债的时候，感觉自己是比人家矮一截的，头都抬不起来，说话也比较没有底气。但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是公开的说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欠债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借给你钱，那么我就不是我跟你借钱，我跟你借钱，那我就是欠你债。第二种就是，如果人给我一笔钱，要我把这笔钱交给你，那我在我交给你，把这笔钱交在你手上之前，我就是欠你的债。保罗不是因为跟别人借钱而欠债，他很积极的要还债，也不是因为害怕没有把债还清会倒霉一整年，更不是因为受了别人的什么恩惠导致他想尽办法的要还给别人恩惠。他欠的是上帝托付给他对未信之人的责任，也就是福音的债。用债务的观念来表达传福音的责任，是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就只出现这么一次。我们可以说保罗欠的挺大的，他欠的是上帝的债和世人的债。他欠上帝的债，保罗知道自己从前是怎么样逼迫教会，他怎么样的抵挡主，信主之前呢，他不顾一切的拦阻福音，他曾经拿着公文到大马士革去抓那些传扬基督福音的人，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也欢喜。按道理来说，这样一个抵挡主与上帝作对的人，大能的上帝应该把他灭掉才对，然而上帝没有照着他的罪来对待他，反而是以他无限的慈爱将他挽回。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用一道大光照瞎了他的眼睛。虽然肉体的眼睛被照瞎了，但是他灵里的眼睛却因此而打开。从今以后，过去罪的奴仆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过去是魔鬼撒旦的儿女，如今成为上帝的儿女，过去是跟上帝作对的头号人物，今天竟然被上帝所用，使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一切的一切就等于保罗欠了主永远永远都还不清的债。可是主并没有让他还债，因为主赦免了他，主也让他知道即使他要还债他也还不清，所以主没有让他还债，而是让他去传福音。因此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主救了我，主爱了我，主赦免了我，所以主让我去传福音，我就是带着这一种心情，这种感恩的心去传福音。换句话说，保罗是以一种欠债的心情去传福音，因为主兴起他当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或者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者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因为这是主 交给他的任务，主给他的使命。如果他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他就没有办法面对他的主。保罗带着这样一个强烈的使命感，以还债的心情去传福音。保罗有句名言，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如果他说我曾是个罪魁，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在得罪之前，在迫害基督徒的名单当中，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但是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已经是晚年，他老年的时候，他回想过去，他依然说我是个罪魁，我是最坏最坏的那一个。他用的是现在式的时态，保罗对过去还没有蒙恩以前他所犯的罪有很深刻的记忆。他一方面自觉他已经脱离了罪，另外一方面那个奇妙的恩典临在保罗的身上，使他每一个时刻都觉得他必须谦卑的顺服于主。他越丰富的经验到上帝奇妙的恩典，他越强烈的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是罪使人想起他是个罪人，而是上帝的恩典显示并且提醒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罪人，以致他能够保持真正的谦卑。我再说一次，不是罪而是恩典使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罪人，也永远不敢离开那最低下最卑微之罪人的地位。人都不喜欢回顾自己不光彩的过去，那些不好的过去最好能够从自己跟别人的记忆当中删除掉。但是保罗他到老他都记得他在罪人当中他是一个罪魁，若上帝跟他讨债，他永远都还不清。我们信主之人很少有像保罗那样子深深觉得自己是欠上帝债的人，或许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像保罗那样子罪大恶极，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反而觉得是上帝在欠我们，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所求的。当我们对于欠上帝债这件事情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把上帝的恩典当成我们理所当然应当拥有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根本谈不上感恩，更没有传福音的心。保罗欠世人的债，保罗蒙上帝的拣选，他蒙召做使徒，奉派传上帝的福音，他深深感受到那个责任在他身上。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或者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者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希腊人指的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民族，基本上在2000年前的当时，整个罗马帝国都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那罗马帝国大部分都是使用希腊的语言文字，而未开化的人指的就是还没有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文化程度较低的野蛮人。所以保罗说希腊人与未开化的人，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世界所知道的所有的人口。那聪明的人跟愚笨的人也是这样，因为人如果不是聪明就是愚笨的，保罗的意思也就等于涵盖了所有的人。因此他说我是一个欠债的人，我欠了全世界人的债。我想不会有人主动的去跟保罗说你为什么没有传福音给我，但是保罗他自己有这种感觉，他觉得他是欠人家的，不论是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愚笨的聪明的，都是他的债主。那中文字债本来等同于责任的责，后来加上人旁，就表示人对所欠的有责任，既然欠了债就有责任还债，欠债而不还就是不负责任的人，而保罗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看保罗是如何的履行他欠债人的责任。保罗一直很渴望去罗马，在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多次的表达这个渴望，像第九节不断地纪念，第十节恳切祈求，十一节很想见你们，十三节好几次预先定好。在短短的同一段段落当中，他重复的表达同样的想法，可见保罗是他不轻言放弃的人。而且这些都说出保罗对于传福音给在罗马人的这件事情，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例行公事，不是奉行公事的，而是迫切热情的。他心动，他也有行动。保罗常常在祷告当中向上帝祈求能够顺利的到罗马城去传福音，他求上帝给他平坦的道路。然而这当中实在有太多的拦阻，保罗所遇见的拦阻是什么？保罗没有特别交代，有可能是他在其他地方的福音工作还没有完成，也有可能是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目前没有开路。不管是什么拦阻，保罗他都愿意顺服上帝的时间表，他相信时候到了，上帝就会开路，到时候他就要传福音给在罗马城的人。上帝在他大智慧中的所定的旨意，常常是人，常常是人想不到的，没有办法预见的，甚至连保罗这个向来明白上帝旨意的人，他都这次都没有想到，超乎他的想象。保罗他没有想到，他最后不是以使徒、以宣教士、以上帝仆人的身份去到罗马，而是以囚犯的身份，他被逮捕，他被看守，被押送到罗马。保罗他虽然是以囚犯的身份，但是他受到不错的待遇，他一路上有路加陪同当他的私人医生，有亚里达古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有善待保罗的罗马百夫长尤留的护送，有西顿不知名的基督徒他们的照应跟照顾，有后来在马耳他岛岛长的布百留的款待跟供应，然后还有布丢利和罗马弟兄们的迎接还有鼓励他，而且是一路一路的传福音传到罗马。弟兄姐妹，每当我们为主工作，我们很努力 很用心的策划，却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请不要气馁，或许上帝正在为我们开另外一条道路，他要让我们经历我们小脑袋瓜想不到的计划。第十四节，无论是希腊人或者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者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并不是说保罗曾经向他们借过福音，也不是说保罗曾经从他们那里得了什么好处，现在要还给他们好处。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不是一件享受的事，而是一件该做的事。保罗他也不是站在道德的高位上居高临下的去批评人审判人，他是存着那个欠他们债的心。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是传福音或者造就门徒，这都是我们每一个门徒应当尽的本分，这是主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是欠他们的债。保罗把传福音当成自己的本分。保罗是一个受过当时最高等教育的人，他没有对他的传福音的对象设限，不管是受过教育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管是有聪明才智或者缺乏领悟力的人，保罗都认为他们是他的责任，他都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想象一下，差不多有博士学位的保罗，在跟教育程度低下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谈福音的时候，他必须把那些非常艰深的道理转换成最简单的句子，而且要有很有耐性的接受他对方一遍又一遍的不明白，然后他又要讲得更清楚更浅白。保罗他在服侍主之前，他是多么多么的骄傲，你不要说那些不是非犹太人的外邦人，连他自己的同胞当中那些如果是信主的，他都认为这些人是该死的。 可是他被上帝改变之后，他那个骄傲感变成了亏欠感，他可以站在人的地位上，用上帝的眼睛去看所有人的灵魂。如果不是用上帝的眼睛去看人的灵魂，人真的很难去偿还所欠的债，因为我们总是会遇到比我们更不堪的人，导致我们根本就不想还债。我们不只欠人福音的债，我们在彼此相爱的事上，我们也是欠了人的债。我在神学院快要毕业，快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我有很多的焦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胜任上帝给我的托付，特别我知道我在爱人的这件事上还有很，我这门功课还很差。另外一方面，我特别的敬仰那些能够在偏远乡村，在资源匮乏的地方，一牧会就是牧会几十年的那些牧者。我当时读了一些资料，我知道在50多年前，有一批的宣教士从遥远的法国跟瑞士去到台湾，当时最落后的花莲跟台东，用尽他们一生在那里传福音。于是在离开神学院之前，我下定决心我要去寻访这些宣教士，我希望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一些宝贵的提醒或者谏言。我去到一间天主堂，我见到一位从法国来的神父，他已经70多岁，他平时除了做身为神父刚当做的牧灵工作，他每天还要忙碌的开着那个小卡车到镇上去收那些可回收的资源，收了回来在教堂他也要做资源分类，而跟着他的大部分都是那些酗酒的，有酗酒问题的，或者智商在一般水平以下的人，说明白一点就是保罗所说的愚笨的人。我很想跟这神父多交流，可是我们的对话一直被来来往往的人还有电话打断。我就看着神父，他非常有耐心的跟那些来问他或者来抱他的人，他跟他们很有耐心的互动。我心里想，哦，他已经这么忙了，还要来应酬我这个突然间闯进来的人。如果我是他，我真的没有他这份耐心。午餐时间到的时候，我被留下来，我被邀请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你知道吗？我看着同桌的人，我想除了我跟神父，其他人应该都领有身心障碍手册，只有我跟神父是正常的。神父在做谢饭祷告的时候，他的谢饭祷告让我差点喷泪，人家喷口水喷饭，我喷泪，因为我没有想到神父会这样子祷告。他说感谢神让我们像一家人这样子一起吃饭。在神父的眼中，这些都是家人，当中也包括超级无敌骄傲的我。原来我所缺乏的是那样的眼光，我没有上帝看待这些人的眼光。神父看这些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神父用这些人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告诉他们上帝爱他们接纳他们。怎么说呢？我记得在那顿饭，有一个姐妹，她带了她自己烤的吐司面包来，那个吐司烤焦了，被人取笑那个吐司是从非洲来的，因为烤得很黑。他一直喃喃自语地说，啊，这是我自己烤的，没有人教我的，我自己烤的。然后大家就会起哄说，啊，你们拿来吃嘛，鼓励他一下，大家起哄，可是就是没有人拿来吃。我在犹豫，我是不是应该拿一片，然后闭着眼睛就这样子吞下去。我还在犹豫的时候，看到神父他直接拿起来就吃，他一边吃还一边说好吃，吃完一片再拿一片，我看到第二片，天哪，比第一片还要黑。这个时候我看到那姐妹心满意足地笑了， 我想起保罗所说的，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了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对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我又另外见到一批的宣教士，其实不能够说见，因为我见到的只是他们的墓碑。他们是一批来自瑞士的宣教士，我在他们的墓碑前待了很久，我的心情非常的澎湃。他们离开他们美丽的故乡瑞士，瑞士离开他们爱他们的家人，来到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用着他们的一生告诉台东的原住民上帝爱他们。其实如果他们没有来，那里的原住民根本不会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来跟我们传福音。但是他们跟保罗一样，想方设法的偿还欠上帝跟世人的债。保罗传福音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壮举，不是为了人民服务，不是利他主义，甚至不是理性主义的我愿意，而是为了还债，是尽义务。保罗欠所有人福音的债，这是多么强烈的使命感，不仅仅是应当做的，而是如果没有做就是欠人家的。欠债不还必然被追债，必然被追讨跟责罚。这一点就如哥林多前书9:16所说的，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能不传，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福音的债，这个传福音的行动是关乎上帝的荣耀。当我们欠人福音的债的时候，我们亏缺的是上帝的荣耀，将来在审判台前上帝必然跟我们追讨福音的债。15节，保罗随时都愿意，这个随时是一种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把福音传给人不是根据自己的状况，心情好不好，或者时间方不方便，而是把握最合适对方的时机。传福音这件事情是关乎生与死的课题，生与死，但是我们并没有像保罗那样强烈的迫切感。我们知道自己欠了上帝的债，也欠了世人的债，但是上帝暂时没有跟我们讨债，日子还是一样的过。至于世人的债，我们连身边的人甚至自己都顾不了，已经没有余力去照顾到世人。我们都同意我们应该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也很担心，如果邀请人来教会或者跟对方传福音，我们跟对方的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总是小心翼翼，我们不敢多说一些，我们害怕多说了朋友都没得做，更不要说传福音。那对于比我们聪明的人，我们自认我们口才没有对方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把福音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而对于那些所谓愚笨的、文化程度比我们低下的人，又或者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会认为那需要有特别负担的人才能够做。我们没有那样子负担，我们的确欠了上帝与世人的债，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但是。保罗传福音确实是有很多的拦阻，不过这些拦阻都不是来自他本身的但是。保罗传福音最大的拦阻来自犹太教跟那些还没有脱离律法的犹太信徒，他们攻击保罗破坏律法是可耻的，然而保罗在倚靠律法的犹太教跟倚靠权势的罗马帝国面前，他都能够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当时的罗马是世界超级强国，罗马帝国的大京城，也是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罗马帝国的精英都集中在那里，这个不是一个外邦小镇而已，不是的，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 罗马皇帝是自古以来最残忍的披着人皮的野兽之一。保罗的内心有如火烧，他渴望要去传福音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当时的人们崇拜的是率领军队凯旋而归的将军，他们看不起那些被征服的国家，看不起那些被统治的民族。犹太人是被罗马人征服的，当然被看不起，被处以极刑的犹太人更是被看不起。谁会认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伟大的人物？谁会承认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没有人会相信说信耶稣是一件荣耀的事。保罗自己本来也不相信耶稣这是天上地下独一的弥赛亚救世主，他本来也不是，直到他在大马士革遇上了复活的主耶稣，他才相信耶稣就是救世主。所以被征服的国家看不起，被钉十字架的犹太人看不起，去信那个被多重看不起的耶稣，按罗马人来说，这根本就是耻辱。在这样子的背景，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需要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我不以福音为耻是保罗对全世界的宣告。你回顾保罗的过去，福音在哪里被传扬，他就在那里遭受逼迫或者敌视。保罗曾经被监禁于腓立比，他被赶出帖撒罗尼迦，他在大马士革被人用筐篮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来帮助他逃亡，他在路斯德被用石头被打得半死，他在雅典被人嘲笑，他在哥林多被人当成是一个傻瓜，他在耶路撒冷被指责是亵渎上帝的人。保罗整个传福音的路程，他都带着为福音受苦的印记，但是他仍然以福音为荣，他并没有因为受到逼迫或者敌视而退缩。这应当鼓舞着当时的基督徒，罗马的基督徒，勉励他们不要以福音为耻，使他们能够在一切的试炼当中站得稳。这同时也应当现在的我们，保罗不怕被人轻看，因为他认识福音荣耀的内容。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不需要加上律法，也不需要传福音者的能力，因为上帝的大能就足以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我常常问弟兄姐妹，也就是已经信主的，什么是福音？我最常得到的答案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那我继续问，那这好消息讲什么呢？有的人就卡在这里了。有的人会跟我说，福音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我几乎很少遇到很肯定回答我的人，即使是他们已经能够说出耶稣钉十字架拯救我，他们也是回答的不是那么的确定。那既然耶稣拯救我们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为什么你回答的这么不肯定？为什么基督徒还不大敢向人传福音呢？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也不是没有经历过福音的大能，我们或许是经历过病得医治，我们经历心灵得释放，我们经历过种种信主的好处，但为什么我们不大敢到处去传扬这个好消息呢？我们在哪里吃了便宜又好吃的美食，我们都会到处跟人讲，不对，不是吗？我们都会去推荐。那为什么来到福音，我们的动作却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呢？因为福音挑战人罪恶的本性，福音不单带给人平安，福音也要挑战人的人性。有的基督徒很怕传了福音以后，他会遭人拒绝，甚至要为福音的缘故被人辱骂。因为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人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因为谈到罪的问题，谈到饶恕， 谈到悔改，要救所有相信的人，也就是说福音总是要求人做出回应。相信的就是要承认自己是无力自救的人，你要承认自己是无能为力、无力自救的，这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弟兄姐妹，当初若不是有人厚着脸皮跟我们传福音，不断不断地邀请我们来教会，你我今天可能我们还在教会的门外。真的很少人是因为传福音者的好口才而信主的。使人得救的不取决于我们的智慧能力，而取决于福音的能力。这福音本身就是上帝的能力，福音是关乎耶稣的事，福音就是耶稣。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耶稣就是福音的主角。圣诞节快要到了，如果你去 shopping mall 走一趟，看到那些弄得漂漂亮亮的圣诞装饰，你会以为圣诞的主角就是那些卡通人物。我每次看了，我心中都有一股失落。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有关圣诞圣经里面描绘耶稣基督降生的那种场景的布置。当然我相信一般的商场他们是刻意的淡化宗教的色彩，他们要的只是制造节日的气氛，促进大家的购买欲。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世界不断的把圣诞的中心，也就是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拿掉，我们依然是闭口不言吗？我们的教会在十二月有两个布道会，一个是特别为年长者所预备的我爱圣诞，另外一个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奇异的圣诞。好不好，我们今天就下定决心，把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老老少少，包括小朋友，因为我们十七十八的，我们同步进行儿童布道会，通通都邀请来。你不要担心他们听不懂华语，你不要担心他们嫌你烦，你更不要担心你不会传福音，因为教会里面不缺懂得如何传福音的人。你所要担心的是，如果你欠上帝和世人的债，你来不及还，那该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求你赦免我们对于所欠下的福音的债并没有那么的在意。我们领受了你极大的恩惠，却没有尽所能的去传福音的好消息。我们有太多的但是，而这些但是很多是以我们自己为出发点。求主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都是欠债的人，你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了给我们，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不要让未信主的灵魂在我们的生命中白白的经过而走向灭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